弟兄姐妹平安。
其实过去的这个周末，我们真的感谢神啊！星期五我们的 Alpha 有三个班，差不多连孩子我们有差不多也有45位的人一起来参加。昨天晚上我们的团契小组聚会，我们上午的、下午的，差不多也有45位。我知道神在我们归于堂动工，神一定祝福我们归于堂，因为我们走在他的路上，走在义人的路上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分道扬镳。我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？我就想到，如果大家想，如果我用这个词造句的话，你会想到怎么样一句句子来用这个词造句？下面这句话也许你听得会很熟悉，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一句话，哎，你这个人太可恶了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我们分道扬镳。这句话不知道你感觉不感觉有点熟悉，这句话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夫妻当中，有的时候也会在我们朋友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在同事当中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会用这个词，会用这样子一个词说分道扬镳。事实上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生的路有的时候不是一条路，我们人生都是好多条路，可是常常有的时候我们是两条路，一条是阳关道，一条是独木桥。你必须选择哪一条路，当你选择了一条路的时候，你就跟另外一条路分道扬镳。今天我们就在那边思想，安静下来思想，我们今天我们走在的人生路上，我们每个人都走在人生路上，我们走的是一条恶人的路。今天不是你这个人真可恶，还是义人的路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主日的清晨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在你的殿堂里面，我们聆听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是你的启示，你的话语是你的爱赐给我们，我们在这中间，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要直接对我们你每一位儿女，你每一位所爱的人说话，我们在这边等候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其实今天是奉献礼，儿童奉献礼。儿童奉献礼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的家长把儿童这个孩子是他神赐给他，在教会里面牧师为这位儿童祷告，求神祝福这位孩子，也是说家长他要用自己的话语来引导这位孩子，让他开始走的时候走在人生的正道上。这就是奉献礼，奉献礼就是孩子还没有开始走人生的道路，我们爸爸妈妈渴望求神祝福这位孩子，让他走在人生的正道上。好像很简单这样子一个祝福，我的老二老三小的时候在教会多去，都有过参加过奉献礼，都有牧师按在他们手上祝福。有一次我记不得是哪一小小还是没了，我记不得那个牧师这样按在手上祝福祝福祝福祝福，讲到他后面讲一句话，讲了我吓了一跳。他后面说祝福着孩子走在义人的路上，祝福着孩子走在正路上，然后他说父母把这个孩子交托给神，交托给你，你带领他将来是全世界的服侍你，带领他全世界的服侍。我当时说话，哇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，我还那就这样不是让我的孩子要当牧师吗？所以我当时觉得哎，不可以这样子，我还没有这个心智让孩子当牧师哦。其实很奇怪，孩子将来不知道怎么样，但是我倒先做了传道人。今天我们是奉献的，我们教会差不多有四个孩子会奉献，但是我们国语堂没有，都是粤语堂英文堂。我后来我就在想，我们国语堂是不是他们也会害怕这个牧师按着在这边讲这一句话，所以他这就是有点犹豫，不会让暂时今年不会让孩子参加奉献礼。其实不会，我已经想过了，如果说我在这个孩子奉献礼上给孩子祝福的话，我会这样说，我说阿爸天父，求你祝福这个孩子，让他不从恶人的计谋，让他不占罪人的道路，让他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 还是反而是让他能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喜爱耶和华的言语，昼夜的思想，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他祝福这个孩子，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结果子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他的路一路进都顺利。求耶和华神知道，因为耶和华神知道他的路，知道他走在了一条不是灭亡的路，是一条永生的路上。其实我讲的这个祝福，其实就是今天的经文，对，就是今天的这个经文。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经文，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我们渴望孩子走在这条祝福的路上，正路上，义人的路上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今天我们的人生路上，你脚踏的这个人生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。我们今天就看这六节经文，我们来看看神通过这经文让我们思考这两个问题，让我们检查这两个问题。这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。这个诗篇第一篇是整个诗篇的第一部诗篇，也可以说整个诗篇的总章。这个诗篇的第一篇，它讲的是智者责人跟下一代的一个告诫，给下一代的一个劝语，给下一代的一个智慧的一个言语。那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来仔细来看看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。他第一节他这么说，我把这个六节经文我分成三个部分，第一第二节一部分，第三第四节一部分，第五第六节一部分。第一跟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义人，什么样的路是义人的道路，或者是恶人的道路。第三第四节用两幅图画告诉我们这个道路是什么样子的，义人道路什么样子。然后第五第六节就告诉我们更重要的这两条道路的结局是什么样。那我们看看，先看第一第二节，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义人的道路就是这样子的道路。从呢，事实上有个词，意思就是说跟从的意思。跟从这里面的恶人呢，就指什么呢？恶人指的是敌对神的人，与神为敌的人。不从恶人的计谋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跟随那些敌视人，走在敌视的人的那条路上。不占罪人的道路，罪这个地方的罪人呢，事实上罪我们都知道，罪就是说你目标不准。罪人什么意思呢？罪人意思就是那些在罪当中的人。不占罪人的道路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并是我们是在，如果我们占罪人的道路，就是我们与罪人同路，好像也是走在一条义人的道路，不是义人的道路，就是罪人的恶人的道路，就在这个地方。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这个意思就非常的更加的有意思。亵慢人是指的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亵慢人就是那些自以为是，他自己不认识神，自己不走在这条正道上，反而还讥笑那一些走在正道上的。就像在两条路上，他自己走在恶人道上，反而就像那些义人的道路上的。神告诉我们不做亵慢人的道路，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跟那群人为伍。所以今天这个第一节我们有看见三个动词，他说不从、不占、不做，三类人：恶人、罪人、亵慢人。当我们理解这几个词的意义的时候，我们有一副大概的一个概念。义人的道路是什么呢？你不在你的行动当中，你不跟那些恶人、罪人、那些敌视神的人，那些罪在罪当中不是走在神的旨意上的人，跟他们走到一起。另外你不住信班人的座位，你跟他们不同伍，其实他们呢就不会受他们的诱惑。不单你自己不做，你要自己要让你远离这个诱惑。所以第一个给我们看见的义人的道路，唯耶和华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唯就是 but， 但是转折。刚刚讲的是恶人的道路是什么样子，再看义人的道路是什么样子呢？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 这个律法这个词稍微有点，律法这个律法不单单指摩西律法，或者是律法更加指的是神的话。什么是神的话？神的话是神启示的话，是神直接告诉他的子女，告诉我们的话，是从神而来的话。这个话不是指我们世上人所想出来的智慧，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是喜爱神，单单从神的智慧，不是我们人的智慧。喜爱的是神的话，喜爱的是神的启示。下面还有更有意思，叫昼夜思想神的话。这很有意思，你想天天要想，从头到尾要想，从早到晚要想，好像有点夸张。不过有一点我们知道，这个是一个诗篇，是个文学。另外一点呢，还更重要的，昼夜思想，大家要记住什么呢？昼夜思想，因为当时的年代是没有印刷术，没有像我们有书本，有文字，他们那个时候的人，神的话临到他们，他们是不断的靠记忆来背诵，来思想什么？跟我们现在，我们好像现在可以有纸，可以研读圣经，可以不断，他们不是这样子。圣经的原文告诉我们，就说是不断的把这个话在这边脑子里面记忆背诵思想。你知道记忆背诵思想以后会怎么样？最最重要的是记忆以后是成为自己的行动，他就不会去从，不会去占罪人的道路，不会去坐亵慢人的座位。昼夜思想，这里面我就想到有一个词，以前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有句话说，在申命记摩西是这样子教导，就说今日六章六节说，今日我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中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不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这个经文也是教导孩子的话，大家可能记得也蛮熟悉。这里面也有动词，也是躺下坐下，那是把神的话记在心里。所以今天我们开始讲到前面的不从不站不坐，这些经文讲到我们要躺着坐下，我们都要思想神的话语。大家都想什么？神的话语是必须要在行动当中的，神的话语是在行动当中，是梦想走行出来的。最后这句话，第二节最后那句话更有意思，它就称为这人变为有福。有福这个词是快乐的意思，但它比快乐更加广。有福的意思是受神眷顾，神认识这样子的。快乐当然是有福的一部分，可是有福的人不一定一直快乐。即使一个人，当你走在义人的道路上，也许你有高山低谷，也许你有痛苦，也许你有快乐，但是你是有福的人，就是因为你是受神眷顾的人，你在神眼里面仍然是有福的人。所以这些经文，当我们去看第一集第二集这样子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是两种行为表现出来的。特别是义人的道路，他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喜爱神的启示，要昼夜思想，就成为有福的人。但是我刚刚讲的话里面其实有一点点错误。错误在哪里？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，我们不占罪人的道路，我们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而是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我们就成为有福的人。这不对。为什么不对？好像是我们做了那么许的事情，我们就成为有福的人，我们就走到了，才能走到义人的道路上。这句话的意思原来不是这样子。他这句话的意思翻译当中有一点点次序的调整，这样子翻译可能会更好。这样的是 有福的人放在前面，有福的人走在义人道路上的人，他从来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他不从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他不坐亵慢人的座位。有福的人，他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感觉在这里面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是成为有福的人。一个有福的人，他就是这样走在义人道路上的。有福的人是神完完全全的恩赐，把我们放在一条蒙福的路上，不是靠我们去做那些的行为，我们才成为有福的人。当我们走在义人的道路上的时候，你就是有福的人，你就是不会去从，你就会不从不站不住，你就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你就会昼夜思想。怎么理解？有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，我们接受我们孩子所有的错误，我们不管孩子怎么样，我们都永远的爱他。我们早晨清晨起来，这么早的起来，我们去为他喂奶，给他准备，中午的时候也为他准备饭吃，整日的思念我们的孩子，这样子我们就成为父母。不是的，我们是首先是个父母，我们是一个父母，我们就会照看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就会整个心思在我们孩子心上，就会爱我们的孩子。我们首先是有福的人，我们就走在义人的道路上，我们就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想，我今天一个问题，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？我们走在义人的道路上吗？还是在恶人的路上？是怎么想？我们是不从恶人的计谋吗？我们是不占罪人的道路吗？我们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吗？我们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？我们是昼夜思想。如果你是在这样做的话，你就知道你是在义人的道路上，你是一位有福的人。有一点点抽象，第三第四节给了我们两幅图画，让我们更加的看清楚什么是义人的道路，什么是恶人的道路。第一幅图画就是第三章，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本来在网上想找一幅图画出来，可是我找的时候，我想跟你们图画不一样，不如你现在就在想这幅图画。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树果累累，绿叶满树，永远不枯干，那是一幅很安静很宁静很美的一幅图画。在这个中间，我们可以，因为它是说一个义人的路栽在溪水边，是栽在溪水边。什么叫栽在溪水？是栽种在溪水边，是长在溪水边，是它的根长在溪水边，是在它的根，不是一棵树。如果你把一棵树封起来的根放在溪水边没有用，你是扎根在溪水边，当然要在溪水边。溪水边就好像是耶和华的律法，溪水边好像是神的话，溪水边好像是神赐福的启示的源泉。你在他的边上，你扎根在他的话语里面，你扎根在他的启示里面，你吸收他的话语，吸收他的启示，才成为让你真正的能够成长。很重要，神的话语就在边上，可是你一定要吸收真理。神的话语是真理，真理本身不会改变生命，只有化为行动的真理才可以改变生命。你在沙漠里面 渴的时候一杯水放在边上不能救你，你必须要把这杯水喝下去才会救你。当然先要有水，耶和华的话已经赐给你，你要在水边上，可是你更加要喝这杯水，要吸收这杯水，按时候结果子。我不知道这个果子这个词你会怎么想，是不是这果子就是丰丰满满，或者说富足，是不是这样子理解？我相信果子里面这果子应该有富足，可是这个地方的果结果子绝对不单单是这么狭窄的这么一个意思。这个地方的果子它告诉我们，绝对不单单是择业或者财富上的成功。我想到的果子什么？当然我会想到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是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我们的富足、财富上的满足，世界上不一定能带来这些东西。果子有，应该是圣灵的果子。更加，如果是讲一些经文来谈这个果子的话，因为我们讲到义人，这个讲到义人，在箴言十一章三十几节有这么一句话：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。有智慧的必能得人，这个地方讲的果子又是个生命，影响生命的，你的生命成长，你的生命在不断的倍增，你在不断的影响边上，迎接更多的果子，按时候结果子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去成功神学，他们就说他们强调这个果子就是讲的是富足成功，他们又很有例子啊，我们亚伯拉罕、所罗门结的果子多好，所以我们也神一定赐福。如果你不结这个果子，神没有赐福。你们不是这样子，是因为他们忘记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先知，包括我们新约的我们的耶稣，他都是连枕头都没有的一个穷光蛋。可是在他身上有生命的果子，这个果子是义人所完全所需要的。作为对比，我们看到第四节，恶人并不是这样的，乃像糠皮被风吹散。这个糠皮好像也是个植物，我们圣经上经常用庄稼熟了，是一个生命得着，一个为神所用，被神得到的一个。糠皮就是什么没有用的东西，谷实才有用。糠皮，如果我们小时候有这个印象的话，糠皮被风吹去是一点都没有用的，是无用的东西，是被神抛弃的意思，是跟神没有关系的意思。如果是恶人的道路，无论你多么的成功，无论你多么的富足，到最后你只不过是糠皮啊。如果你不是在义人的路上，你就是糠皮，你就会被风吹去。一样道理，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我讲的问题，当我们在思想，我们走在人生路上，我们现在就走在人生路上，我们走在义人的路上还是走在恶人的路上，我们就思想我们是不是那一棵扎根于溪水边的树。你是扎根于溪水边的那棵树吗？在你的树根里面，你不断的吸收那个营养吗？你就在水边吗？神的话语是不是你是喜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的？你可以说我的枕头边上有一本圣经，我的书桌上面有一本圣经，可是你没有去翻这本圣经，你就不是栽种在溪边的那棵树，你是不是那一棵有生命的树，你就不是在义人的道路上，你就是像一个糠皮一样，你就会被风带去。所以说一幅图画，栽在溪水旁的树就是扎根在溪水旁的树，就是你扎根在神话语的树，你生命的成长唯独靠神的话语灵粮吸收，这个灵粮带你成长。你是不是这样子呢？ 就看看你是不是这个谷子。如果你正在结那个谷子，如果你的生命让别人能看见耶和华神耶稣的影子，如果你的生命能够影响别的生命，如果你的生命当中能看出圣灵的果子，那么你就是那一棵树，那个扎根在溪水旁的树，那么你就是走在义人的路上。这是第三第四部分两幅图画告诉我们什么是义人的路，什么是恶人的路。第五第六节我们就看到一个结局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中的会中，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你要知道这两条路，义人的路恶人的路，分道扬镳的路，走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。它的结果一个是灭亡，一个是永生。耶和华神讲得清清楚楚，因为将来那一天有审判的那一天。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但是死的时候一定会有审判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这里面有一个词很有意思，神这边讲得非常清楚的结局就是一个是灭亡，那有的是说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义人的会当然是指那些认识耶和华的人，那些耶和华神也认识他的人，那些义人在这起走在义人路上的那一群人。可是他说明说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当审判的时候也是什么意思呢？审判的时候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站立，必站立不住。也就是说在义人的会中是有罪人，是有恶人。在将来审判的那一天，就像孩子，就是那个麦子跟皮子的这个区别。这句话如果你来仔细思想的话，你有什么样的感受？什么意思？这好像就在跟我们说，在神的家中不全是义人。也就是说那一些，不要以为那一些有的人参加我们基督教的活动，有的人也有读经也有祷告，他就一定是基督徒，他就一定是义人。什么样的人才是义人？是那些真正能够走义人的道路，真正能够靠着耶稣在走到耶稣的道路上的人，真正在主里面认识他人才是义人。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再一次的思考，你清楚的要思考，你是不是在义人的会中，还是或者说你的朋友，或者你带领信主的时候，你没有带领他完完全全走到把他的根扎在耶和华的话语里面，让他的根在耶和华的话语里面像一棵树一样成长，他真正的在义人的路上，还是只不过是个表面的？其实他并不在，是在义人的会中，可是他并不属于那些义人的会，他将来也不是再去走向永生的那一群人。所以义人当中有一些是基督教的爱好者，他还不是基督徒。我们思想的时候也一起来思想，警戒自己，我们有没有扎根在神的话语，我们有没有在溪水旁，我们有没有吸收他的话语，完全靠着话语来带我们成长。不过我讲了很多遍，讲了义人义人义人的路，义人的会。什么是义人？世界上有义人吗？经文有一句经文告诉我们说，罗马书3章4节说， 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我刚刚讲了半天，义人的路，一个义人都没有，我们都不是义人。那我们还谈什么义人的路？但是圣经上确确实实讲过一些义人，挪亚啦、约瑟啦、亚伯拉罕啦，圣经上明明说过他们是义人，可是他后来罗马书又说，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。其实，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，挪亚、亚伯拉罕、约瑟，他们只是被神称为义的罪人，他们还是罪人，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是罪人，可是我们被称为义人，因为神说你口里，因为在罗马书十章就说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这个时候我们又回到，其实刚刚我们讲到奉献礼的时候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在奉献礼上，奉献礼讲的什么呢？所有的我们是儿童的奉献礼，天主教有叫婴儿的受洗礼，有一些神学上面不一样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，他们都说不管是这个受洗礼还是奉献礼，跟小孩子的得救没有任何关系，这不过是一个愿望。什么意思？只是说盼望这个孩子走在义人的路上，他将来是不是在这条义人路上走下去，走到永生的结局，你不知道，这是要他自己去决定，这也是要神继续，是神赐福的事情。因为世上没有义人，义人的道路，但世上有一个义人，这个义人就是耶稣，耶稣是唯一的一个，他没有犯过罪，唯一的一个义人。义人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？义人的道路就是耶稣的道路。耶稣他自己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为什么义人的道路，我们这群人罪人能够走在义人的道路上？耶稣道，因为我们因信称义，因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在他面前认罪，我们成为被称为义的罪人，因为我们还是在罪当中，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跟他悔改，耶稣基督的宝血就遮盖我们，我们就被神称为义，所以我们可以走在义人的道路上。当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思想，我们是不是今天我们的人生路是不是走在义人的道路上，是不是走在通往永生的义人的道路上，还是在恶人的道路上，走向灭亡的恶人道路上的时候，我们更加要知道我们是不是走在耶稣的道路上。我们只有，因为耶稣说只有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除了他没有神，没有什么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我们要确定我们是走在耶稣的路上，我们信仰的是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，这是我们唯一的信仰的根基。你信仰的是耶稣基督，那么你就知道你正走在义人的道路上，正走在永恒的道路上。但是我刚刚也讲了很多，义人的道路不一定是富足，但是这个道路究竟是这么难？哦，我这个走在这条路上是不是会很艰难？这条路上是不是会很伤感或者很难走？确实是。我们说背起十字架，耶稣说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才能跟随他。但是有一句经文，最后一句经文，我想跟大家分享，这在给我们那些走在义人路上的大大的安慰。第六节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。知道是什么意思？知道就是看顾的意思，看顾。耶和华看顾义人道路，我们知道什么叫义人。耶和华看顾，这个看顾知道什么意思？就像当年那些以色列人在埃及苦苦受苦，做奴隶受苦的时候，唉声叹息的时候，神说我知道，神就差派摩西带领他们 走着。你要知道一点，走在义人的路上，神时时看顾。你知道了这一点，你就完全会不一样，你就知道你走在那条路上并不孤单，神跟你同行。举个小小的例子，我以前经常跟那些有一些人还没有相信耶稣，他们在寻求耶稣、寻求信仰、寻求真理的时候，寻求父亲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讲这么一个例子。我说你和我好像都是大学生，都受过教育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公司，同样进入一家公司，比如说微软公司，在这公司里面做很好像很粗糙地，我们比如说我们去打扫卫生、洗厕所，我们同样做这样工作，我们应该同样都好像满怀怨愤，我们心里面很不平。可是如果说比尔盖茨是我的爸爸，我跟你就做工作就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做同样的工作，同样辛苦劳累，可是你可能会有怨言，我就不会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爸爸是这公司的老板，他实实在看过的我，我将来不会在这个地方，他有他的计划。所以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可能会满怀喜乐，我的心里跟你的心里是完全不一样。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我们走在义人的道路上的时候，有耶和华时时的看顾，他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。所以无论你是高山低谷，无论你是贫苦富贵贫穷，无论你是快乐哀痛，你要知道那位我们信的那位神，我们的阿爸父，他时时的看过，他就在天上，他就在我们身边，他与我们同行。就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义人的道路跟恶人的道路，圣经告诉我们人生就这两条路，不是这一条就是那一条，走了这一条跟就另外一条分道扬镳。你今天是走在哪一条路上，义人的道路还是恶人的道路？你只要思想，你是不是不从，在你的人生当中，你是不是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？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是不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？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是不是就像那棵扎根在溪水边的那棵树，你不断的吸收那些养分、那些营养，来让你能够茁壮的成长？就看看你的生活当中，你是不是按时结果子？你看你的意志是不是不枯干？你更加知道，你是不是时时知道耶和华知道你的道路，知道义人的道路？今天我这篇信息，今天诗篇的第一篇，我就希望大家，我不要大家回去说，哎呀，那我现在开始我不从耶和华的道，我不从这个罪人的计谋，我恶人的计谋，我不占恶人的道路，我不做教，我不要这样想。我只要你想一件事情，你是不是在义人的道路上？然后你看看你平时是不是做的就是你看见。我更想讲的什么呢？一个礼拜的时间，但是我刚刚讲的义人的道路是耶和华的道路，是耶稣的道路，是由耶稣宝血覆盖的道路。我们任何时候，我们任何的罪都有耶和华的宝血覆盖，我们只要耶稣的宝血覆盖，我们只要在他面前就可以，我们就在神面前被称为义，尽管我们是罪人。所以您下个星期来的时候，下次主了再来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见面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点分享， 也许你不用人家问你，也许你跟你的跟弟兄姐妹你说，我就是那一棵扎根在溪水旁的树，神来帮助我成长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，因为你赐给了我们义人的道路，因为你更加的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义人，你让我们在走在这条义人的路上，你也在义人的路上时时的看顾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好像我们是那根扎根在溪水边，扎根在你边上的那一棵树。在我们走在这条义人的路上，我们都有时时有谷子让人看见，在这个路上我们的叶子也不枯干，更加的这条路你带领我们走在义人的路上，引导我们进入那永生不是灭亡的结局。这一切都来自于你的恩典，来自于你的怜悯。我们知道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没有尽力奉献你，可在我们人生的路上的时候，你拣选我们的时候，你让我们跟恶人的路分道扬镳，你带领我们，你把我们放在义人的路上。当我们行走在义人路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从恶人的计谋，当我们走在义人的路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占罪人的道路，当我们走在义人路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坐戏慢人的座位，当我们走在义人的路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喜爱耶和华你的律法，我们就昼夜思想，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。谢谢主继续的引领我们，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就是走在义人的路上，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一切都是你的带领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